感谢主的恩典，一个礼拜以后蒙神的恩典仍然眷顾我们。我常常会想，人今天能够活着，每天能够活着，实在是神的恩典。神这样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人蒙他的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神国度的人才。神国度的人才，神的国度需要人才，公司需要人才，政府需要人才，什么机构需要人才，神的国度更需要人才。因为神的国度是永恒的，他需要的人才也就不一样。弟兄姊妹，神国度需要人才，凡是神的儿女都要成为神国度的人才，都要成为神国度的人才。那神国度的人才是怎么样的人才呢？最近这从今天开始一连串四个月，我们开始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已经分三个班，分旧约、分新约、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还有呢基要真理班。基要真理班，基要真理班在这个地方，新约概论班在这个地方，旧约概论班在三楼，这一楼、二楼、三楼。为什么呢？基要真理班大家都是刚刚信主，对基要真理不是很了解的，需要了解，稍微了解了一点的就爬高一点，再就信主比较久一点，他这些旧约更要了解，我们爬更高，爬远一点。在那个地方分三个班，旧约是一般人比较少读的，最多读诗篇跟箴言，对不对？其他的历代志下的看着就算，在四世纪看着就过去了。但是呢，神整个在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他一脉的计划，有他的计划。所以说呢，旧约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今天我们从旧约一个人叫基甸，从基甸这个人，我们来思想神国度的人才是怎么样的人才。神国度怎么样人才，我准备分三点来跟弟兄姊妹共同来思想。第一，这个时代的背景是什么？第二，神用的人才。第三，人才的装备。我们要了解当时时代的背景，还有呢神用的人才。时代的背景怎么样，神用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然后呢人才的装备应该怎么样装备。我们从圣经上四世纪上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了几处的圣经啊，一处是四世纪第七章啊，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主要目的是讲什么呢？是让大家看弟兄姊妹，主所要用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这段圣经里面啊，主啊要看，主要我们要看什么呢？要看基甸啊，他在带着一个军队，这里面讲基甸带着一个军队跟米甸人打仗，有没有大家读刚刚读到了吧？啊，带着一个军队跟米甸人打仗，他的军队一共有多少人呢？三万多少人呢？三万两千人，他带一个三万两千人要去打仗，跟米甸人打仗。后来呢，出发的时候神给他说什么呢？说你的人太多，跟着你太多，那太多怎么办呢？他说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什么呢？凡是胆怯的、怕打仗、怕死的就不要去。所以说马上有多少人回去啊？两万两千人就回去，就不打了呀，这个打仗要死人了，你们可以不打啊，就回去。剩下多少啊？剩下一万人。神说一万人够不够啊？还是太多，他太多了，他免得说人太多跟着你打仗，打赢了要说你看看是我们人多，不是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他人还是太多了。太多怎么样呢？过多怎么办呢？神要他们借着叫基甸带他们到水旁边，水旁边去喝水，就凡事怎么样呢？用手捧着水，用舌头舔的，站在一边，趴下去咕噜咕噜咕噜就灌的，这种又站在一边。结果呢，神就给基甸启示什么呢？他用这个甜水的三百人站在一边，另外呢放下武装在咕噜咕噜咕噜的喝着，多少人呢？三百人减掉一万，减掉三百人是九千七百人，就站在一边。神用哪些人呢？用这三百人，这九千七百人回家嘛，用这三百人去打仗，用这三百人去打仗。这个三百人是神所要用的人，就神国度的人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几个圣经我们看出来，神用这三百人，然后怎么样呢？就叫他们怎么样？圣经上在说他要怎么样呢？大家看第七章，因为今天我们从四世纪看神整个计划。弟兄姊妹，神的话很奇妙，会向我们发出亮光来，不是光看一个历史，看神界的那个基甸向我们说什么话。第七章第十五节，然后开到十六节，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脚跟空瓶交在个人的手里。基甸把三百人分三个队，一个队就差不多一百人啦、啊。一百人怎么样呢？把脚，脚是什么、啊？吹那个，那时候古人不是哆来咪，不大概要这样一吹，呜，大概就这个什么声音吧？大概发出只有几个声音，就是一个脚。还有那什么呢？空瓶，还要拿什么呢？手里拿着什么呢？火把，对不对？瓶子里面装火把，所以给他装备，所以给他装备。他说：“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样行？你们要怎么行？哦，你们要怎么样行？ 所以说呢，神用的300人给他们装备，给他们什么装备啊？给他们脚装备，给他们什么装备？给他瓶子装备，给他们什么装备？给他们火把来装备，给他们火把来装备。所以呢，神用的人才，神就给他装备。今天我们一样来看，一方我们看看人的问题，一方我们看那个装备的问题。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去看一看。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时代的背景，我们看4世纪第5章第8节，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就翻过来这两页，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303页。第五章第八节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候以色列人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这里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选择什么啊？新神，就是选择拜偶像，去拜偶像去了。所以征战的事就临到他们的城门，耶路撒冷城门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就没有藤牌枪矛，岂能见就没有见到藤牌枪矛。第一个，再看4世纪第6章第11节，刚刚念到的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怎么说呢？六章十一节说，304页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谢族的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防备什么呢？米甸人。那时候基甸正在酒榨那边怎么样？他的这个人怎么样呢？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在那里打麦子。好，从这两次圣经，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那时代有两个光景，看今天这时代跟那时代有没有印证。第一个光景是什么呢？岂能见藤牌枪矛呢？那时候以色列人四万人看不到藤牌枪矛是什么意思？藤牌枪矛是什么？是武器。藤牌是打仗的，枪刺我可以挡的，枪矛是刺对方的，一个是攻击的，一个是防守的，所以这是武器。可见那个时代没有武器，不能见藤牌枪矛，可见那个时代没有武器。第二个呢，用光景在六章十一节说什么呢？基甸在酒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什么呢？米甸人。这个似乎好像没有道理，怎么他酒在那里打麦子呢？打麦子应该在哪里打啊？今天人割打麦子打稻子应该在谷场里打，打麦子就在麦场里打才对呀、啊。他怎么跑到酒榨里面，就是酿葡萄酒酿酒的地方去打麦子呢？为什么呢？因为底下下一句说，为要防备米甸人。为什么要防备米甸人呢？因为米甸人一发现他们的麦子成熟了，米甸人就来偷，就来抢，就来杀，一拿走之后他们就没有粮。所以那个时代是没有武器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没有粮食的时代，武器也没有，粮食也没有。你看这个是要怎么办，弟兄姊妹？武器是对外打仗的，对不对？粮食是对那样填饱肚子的，这是对自己，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自己的。如果没有武器，怎么样抵挡敌人呢？如果没有粮食，你怎么样喂饱自己的生命呢？没有武器，敌人来只有蹂躏你们，只有践踏他们。所以说呢，这个没有武器很可怕，没有粮食呢用来维持生命，没有粮食就不能维持生命，生命不能维持。所以这两个都很要紧，一个是武器，是个跟敌人对抗，一个粮食呢维持自己生命。弟兄姊妹，这武器跟粮食应该做什么样的解释呢？在圣经里面啊，武器是做什么的解释？武器啊，兵器做什么呢？是道的解释，神的话语的解释。武器是话语，武器是话语，因为是两刃的利剑一样，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这是道。还有粮食做什么解释呢？粮食也可以当作道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玛纳从天上降下来喂饱人的，玛纳是生命的粮食，粮玛纳甚至可以预表圣经，所以是这是预表道，预表道。所以那个时代是什么呢？是个没有神话语的时代。武器是预表道，粮食也预表道，所以那时候没有神的话语。俗话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那时代是没有神话语的时代。我想没有神的话语怎么样抵挡仇敌呢？好像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那时候在改教的时候啊，每天晚上心里很不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意象当中看到魔鬼啊向他控告，说那时候马丁路德正在准备改教啊，准备那改教的时候，他祷告很不，突然因为魔鬼控告他说，看你的样子，然后魔鬼就让他自己把自己罪一条一条写出来，写出来说，发现我满身的罪孽。魔鬼说，是啊，像你这种人也配改教？像你这种人也怎么？是啊，他很痛苦的说，我这人怎么配呢？哪里配呢？但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在用红笔写了几个字，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然后把那个纸啊，把他的罪写出来以后烧掉，说去你的撒旦。他就靠着神的道，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所以他怎么跟撒旦征战？就神的道，神的话语征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就没有办法跟撒旦打仗，这是一件事情。粮食怎么讲呢？今天来看，今天的人呐、啊，厌弃神的道，因为神的道，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弟兄姊妹，
从讲台上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很多的讲台从年初一到年到年初一开始到年底的时候都在讲什么呢？喜乐平安的道，社会福利的道，就讲这个讲社会讲平安的道，常常在这些打转，好像在哪参孙啊，他在那个磨坊里推磨，他被抓起来以后被扣起来以后，在磨坊里推磨，一圈这样推，两圈这样推，三圈一直这样推，一直推，好像挣脱不出来一样，挣脱不出来一样。就好像什么时候呢？就像以色列人呐、啊，他被那个被摩西带领出埃及到旷野，结果在旷野这样绕多久啊？40年怎么绕的啊？以色列旷野这么一点点，你要绕一个月就给他绕光了，他40年还在绕，一直这样绕，一直这样绕。今天弟兄姊妹，今天这世代人信徒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一直没有长进。他所需要的道是平安，是康乐的道，需要的是神爱我怎么爱我的道，至于我爱神的道，我要怎么样为神摆上的道，他听不下去。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就看到没有神的话语。为什么没有神的话语呢？因为人厌弃神的话，一直就没有神的话。所以人一没有神的话，在撒旦面前就没办法打。你今天怎么跟撒旦打？你怎么打得过他？你完全没办法打得过他。撒旦有超自然的能力，你怎么打得过他？只有靠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的装备才能打破撒旦那个坚固的营垒。只有靠神的话语才可以，否则就要受他的践踏，就要受他的蹂躏，没有办法跟他斗，没有跟他打，没有办法跟他打，因为没有神的话语。还有一件事情，基甸呢、啊，他在打麦呀、啊，不是在麦场里打麦，在哪里呢？在酒榨里打粮。为什么这样？不到麦场去打粮呢，而在酒榨里打呢？因为他怕敌人，可见那时候敌人的权势非常的嚣张。因为敌人的权势非常嚣张，所以他们打粮啊，打起来怕别人来抢去。打粮怎么样？所以偷偷摸摸的酒榨里面去打粮，酒榨里面去打粮。我们看那时候的人的撒旦权势那么嚣张，敌人的权势那么嚣张，今天的敌人权势怎么样啊？敌人权势怎么样？照样那么嚣张，嚣张到什么地步呢？好像就有一点像扫罗时代的人一样。那时候有一个哥利亚出来骂阵，他说：“有种的出来！”没有人敢出来。他长得那么高大，那个枪在那边，有种的出来跟我挑战，没有人敢跟他挑战，没有人敢出去应战，就任他骂，任他摆布。今天属灵的光景常常也是这个样子，罪恶的权势非常嚣张。从整个世界来看，无神的政治越来越扩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啊，只看到一个俄罗斯比较嚣张。俄罗斯今天怎么样呢？你看看第二次大战以后呢，看到的不止的怎么样呢？中国大陆下去了，东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下去了，什么地方？东德下去了，哪里下去？北韩下去了，哪里下去了？越南下去了，哪里下去了？高棉下去了，哪里下去了？辽国下去了。就那个时代，只有看到共产国家在一直在增加。共产国家已经将近1/3了，一直下去。我们知道共产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国家，共产国家是什么？是抵挡神的国家，因为是无神论，共产主义绝对不能有神。所以今天这个世代，民主跟极权的斗争，换句话说就是有神跟无神的斗争，有神跟无神的斗争。因为民主国家都是以信仰为根本国家，都是一般说民主国家领导先进的国家，都是信主的国家，是有神跟无神的斗争。今天是个有神跟无神的斗争，所以我们看到从政治上看，二者的权势越来越厉害；从罪恶上看呢，人也是越来越厉害，人欲横流。今天不但共产国家，民主国家还是可怕的不得了。虽然说是信神的国家，可是上他的行为呢，哪里呢？挂个名，再怎么样呢？所以那个时代的背景是个撒旦权势非常嚣张、非常猖獗的背景。今天的背景，他所存在的背景是个没有话语时代的背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但是今天我们同样处在这么样一个耶和华言语稀少的一个时代。那我们看看时代的背景，现在看到神所用的人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神所用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弟兄姊妹，这个话时代是个没有神话语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个罪恶的权势非常嚣张的时代。就在那个时候有基甸出来，你看基甸出来，圣经上怎么讲他呢？灵降在山上，你看4世纪第6章34节，大家看一下，4世纪第6章第34节怎么讲他呢？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所以说呢，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出来怎么样啊？就怎么样，就 bugle， 就吹角了。一吹角就有几个人出来啊？就32000人出来啊。所以从前的人是靠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才出来做工，靠神的灵做工，所以吹角就有角声，就有果效，就能把人感动。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用灵来感动人，是什么呢？靠广告， 靠方法。不错，这些虽然好像有没有用呢，虽然想，可是呢人心却吹不动。弟兄姊妹听了常常还在大声疾呼底下讲，哎呀，这个人演戏演得不错，演戏演得不错。当时基甸呢把脚声吹响，把人心吹动，为什么呢？因为有能力来吹动。这能力是什么呢？是圣灵的能力，因为耶和华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灵在他身上，脚声就吹得动。今天不是靠广告，靠口才，靠这一切，结果呢人心吹不动，脚声吹响，人心却吹不动。弟兄姊妹，那么在这么样一个时代，神要用怎么样的人呢？用什么样的人呢？你可以从基甸所带32000人这个事情去看。基甸带了32000人，神说跟着人过多，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太多。所以说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就不一样，属世的事人多好办事，属世的事人越多越好，人越多能力也越大，属灵的事就不是这样。为什么说不是呢？为什么这样呢？弟兄姊妹，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以利亚，他要升天的时候怎么样呢？以利沙看到他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对不对？以色列的那个战车马兵啊，一个人升天，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可见一个人战车马兵就等于一个军队一样，一个战车马兵的军队。还有呢，在西西家的年代怎么样呢？那时候被亚述国王来包围，亚述国的军队来包围，有一个人很厉害来骂阵，大骂阵骂得非常的厉害。怎么样呢？西西家没有办法，就把以赛亚找来。以赛亚就跟在耶和华面前放声祷告，为余生的民祷告祷告。结果祷告的时候，神就差点使者一夜之间把耶稣营中杀了185000个人，吓得亚述营的那个大使希拿基利就拔腿就跑。一个人祷告，一个祷告，一个人的一个祷告，结果一个人等于一个军队。所以说呢，我们从这里看，我们出去看什么呢？所以说神的国度不在乎说怎么样呢，不是人多好办事情，不是这样。属灵角度不是从人的众寡来看，不是讲人才，讲人。以赛亚是个对的人，基甸是个对的人，对的人神就用他。以利亚是个对的人。所以说人才呀，今天神所用的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呢？基甸当时有32000个人，但是神给他一个原则，说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不一样。属灵的事跟属世怎么不一样呢？属世的事情需要人多，但属灵不是讲人的众寡，而是什么？讲人才。所以神说他人过多，过多要怎么办呢？跟他们说，凡惧怕的就不要去。所以马上22000个人就表示自己惧怕，就不去了。这22000个人为什么回去？因为他们惧怕胆惧怕，所以说他们回去。胆怯就是怕，怕就是不信，没有信心。神用的人怎么样？不能没有信心，因为这以人由于不信，因为信心不够就会怕。亚伯拉罕当初从米索不达米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没有，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会怕。哎，去神要差遣他到迦南地去，这迦南地气候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适合我？我以后有没有气喘？到那边会不会怎么样？他不去想这些。他说那里的人呐、啊，不知道凶不凶恶，会不会杀他？他不想这些。土壤是不是合适？气候怎么样？他不管这些，他不会怕。今天我们从事属灵的工作啊，如果没有信心，你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什么？信。可见怕是因为什么？不信。你信就不怕，你信。所以今天我们从事属灵的工作，第一最重要是要有信心。神所要用的人才怎么样呢？信心。没有信心会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结果什么都不能做的。神不能用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害怕的，不能成为神的人才。我们看今天征战啊，不是靠车，不是靠马，那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靠就是信字，信靠他就完全仰赖他，是因为我们对他有信心。弟兄姊妹，所以神今天所用的人才，第一要有信心。再其次我们来看，第一次他把这个22000个人是因为怕，所以离开了，剩10000个人。10000个人神说还是太多。为什么太多？可见这10000人虽然是不怕有信心啊，可是呢神还是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呢？不能成为神才怎么办呢？神怎么使用他们呢？就把叫他们到河边来喝水。神借着基甸来看，有的咕噜咕啦就都呼毛起来就喝了，另外一个呢，他用手舔，弄了水上来，咕噜咕噜这样用舔的。神就他们这两个站，一个9700人站一边，300个人站一边。为什么这样呢？圣经里面啊，弟兄姊妹，藏的还有神的话语，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有隐藏的意义在里面。水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没有水喝，没有饭吃，跟没有空气一样严重，很严重。没有水喝非常严重，水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凡跪在那里喝水的是要喝一个痛快，他跪下去就喝个痛快，用舌头舔水的就是说喝一点也就够了。今天世界上怎么样呢？对身上啊，世人啊，对身上所需要的东西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要个痛快，要满足， 要痛快的不得了，另外一种人是够就可以的。弟兄姊妹，这两种人呢、啊、一种人是放下来，你想这样喝，他可以看看周围，这样喝，你放下去一定要把武器，把甲轴，那个轴是硬的嘛，轴一旦解开下去拼命喝，两种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不是讲一个很没有出息的话，说什么呢？够就可以。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会进步吗？够就可以的，我的家庭会满足吗？够就可以的，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个科学进步的时代吗？人常说，我就是因为不满足，所以一直在进取。如果我满足，我就不会进取。社会之所以进步，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思想。所以人从前用油灯，现在用电灯；从前用步行，现在用飞机；从前人住在树上，现在人呢住高楼大厦。这些不进步都是因为从不满足来的。怎么会说够就可以的呢？弟兄姊妹，我的意思并不是这样，乃是什么呢？今天这个时代不容许我们怎么样，向着肉欲的要求来求得满足，不允许。好像以利沙对基哈西说，基哈西，以利沙那时候依了一个乃曼啊，一个大将军啊，依好他以后，乃曼的时候送一大堆礼物去送给以利沙，但是以利沙他不要呢，这个基哈西就不要了，他就带了大批的东西就回去了。回去之后，那基哈西的仆人呐、啊，哎呀，这太可惜，这么不要东西。把你病医好的，把你麻风医好的，怎么不要呢？他要过去，他说：“哎呀，我们主人说怎么？”那乃曼说：“哎，还要，好，就给他。”其实他自己拿回，占为己有。可是伊丽莎完全知道，刚才说这一句话说什么？这岂是收受银子、衣裳、买葡萄园、橄榄园的时候吗？弟兄姊妹，这些虽然要紧，但是今天不是得这些的时候。照样，今天这个时代，怎么可以只为肉欲的打算呢？肉体打算呢？不是神不满足人肉身的要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不是这么样一个时代。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看看人不满足，为什么呢？家里电视机是18寸的，哎呀，想办法弄个23寸。今天呢，你只有一个套，那个房间只有什么2房1厅，一个卫生间，我非要搞5房啊，豪华2个套房，那个2个套房的浴室，想尽办法人就汽车要越坐越小，然后房子要越住越大。今天人想尽办法要这样做。我今天在这里并不是攻击说我们不能有那样的东西，但是呢，今天不是光需求这些的时候，尤其要做神的工人，尤其要服侍主的人，要怎么样呢？不能天天在这个地方上打转，不能一天到晚在这个地方上影响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会被缠绕。如果这样呢，天天在这个世上打转的话，你怎么会在圣经上打转呢？天天都在世上打转，你怎么关心别人灵魂的那个痛苦呢？心灵的痛苦怎么去关心呢？所以我们看，不是刚有信心才能救恩神，成为神的工人。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要服侍主的人怎么样呢？不是光有信心，还要呢有信心还能舍得下，这是个舍得下的人，还看这个人对物质上的态度，才能决定是不是成为神所用的人。神要用的人是那300类的人，是个300类的人。另外呢，在另外一种从跪下去喝水呀、啊，跟吃喝饮水有什么分别呢？凡跪下喝水的没有警觉性，没有警觉性的人，用舌头舔水的是有警觉性的。跪下喝水就是放松，用舌头舔水的就是不肯放松。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凡跪下喝水的就得把武器放下，把甲轴解开，扑倒在那里，左右都看不见。用手捧着水的呢，用舌头去舔水的呢，眼睛就会不会被蒙蔽，左右都看得见。所以呢，跪下喝水的放松，舌头舔水的就不放松；跪下喝水的就不警觉，舌头舔水的就警觉。神要一个人是除了有信心之外，还舍得下，还要是有警觉的人，就是不能放松的人。彼得前书里面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撒旦啊，魔鬼啊，他在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是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哪一种人魔鬼可以吞吃呢？哪一种人呢？魔鬼可以吞吃的人是哪一种人？就是放松的人，就是不警醒的人，这是魔鬼啊吞吃的对象。什么叫不放松？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不放松？当我发觉我的言语啊有过失的时候，我就不让它过去。我发现我对属灵方面我不渴慕，属灵是不渴慕，我就不放松过去。我发现祷告啊是应付了事，就不让它过去。发现祷告是在应付了打工吃啊，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阿门，睡觉。众人，如果你发觉这样不对，你在应付的时候就不放它过去。发现灵性懈怠了，不要让它过去。祷告不通，不要让它过去。但是如果祷告不通，让他过去；读经不懂，让他过去。这种人不能成为神用的人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灵所要用的人是有信心的人，是不贪爱世界、舍得下的人，是对自己一点都不肯放松的人。神所用的人才是这种的人才。那么，这种人才就开始要装备。人才的装备应该怎么样装备呢？有的人才呀，就要给他装备，因为有装备才有用。不装备怎么用？就像军队一样， 你这个人要有装备，要有武器才能装备。你讲战术讲得再好了，你上前线，你用枪这样跟他来这一套吗？当然不行，你要有枪，你要有武器，所以要装备。刚才我们看第七章四世纪第七章讲到三样东西，一样是什么呢？一样是什么？脚。第二样是什么呢？空瓶。第三个是什么呢？火把。好，他们打仗拿脚出去，拿空瓶出去，拿火把出去，不带枪的，不带刀的，仿佛看来很可笑。弟兄姊妹，这个也有属灵上很深的含义，我们来思想隐藏着属灵的含义。第一，从脚上来看，脚是什么呢？脚是预表什么呢？是真道的造就。为什么呢？我们看民数记第十章，大家看一下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在175页的地方，旧约175页，旧约第175页的地方，民数记第十章第一到第二节，175页，我念请弟兄姊妹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支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银起行。所以耶和华告诉摩西说，怎么样呢？银子要做什么呢？要做两支号，号要吹着，号怎么样？要锤出来，用来怎么样？是招聚会众，还有叫会众起行。会众起行，原来从前的号就是什么呢？就是脚，脚用锤子让它锤成号，银子啊锤成号来代替脚。再早的时候，这号用银子；再早以前用脚，直接牛角就可以吹号了。号的功用，第一个是什么呢？招聚会众。第二种功用是什么呢？带会众取行，起行，招聚会众，会众起行。脚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脚代表神的话。我们看神的话有两种功用，第一个是招聚会众，第二个叫会众起行。神的道是一样的，一个是代表福音，福音一传出来，把各方各族的人都召集起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用神的话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找个热闹的，不是个热闹，说今天来干什么？不是找热闹的，找热闹不要到这里来。我们今天没有综艺一百节目那么好看，办不办这个不办那个，不是这样。我们是神的话语把弟兄姊妹召聚，所以脚是什么呢？召聚会众，把人召聚到神的救恩里面。有一个牧师啊，牧师有一天晚上，一个女孩来叩门啊，牧师把门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把门打开以后，那个女儿跟那个牧师说啊，她的母亲已经快死了，弥留状态快要死了，可是非常的不平啊，很痛苦，叫牧师去。这个牧师呢是个新派的牧师，世界上很多新派牧师就是什么，不完全信上圣经上的话，怎么说呢？他不信真正的救恩，宝血救恩，说耶稣基督是个伟人，然后再传这种的，传社会的，传一种社会的福利，传一种社会的平安，传这种的，他不太了解。那现在碰到这种状况怎么办呢？怎么他只好去，不去不行啊，圣经带来就要去啊。所谓新派就不信上圣经上的话，那是什么呢？平常他用什么来喂养呢？就是用社会，我刚刚讲过社会福音，平安福音啊，讲那些怎么样，讲这个社会上做人处事的大道理，这个他很会讲，讲得不错，做人处事的大道理。现在呢，这女孩子要求她把她母亲领入进入天堂里面，领入神国度里面，领入到永恒里面，她从来没有这个经验，要怎么办呢？那个她没有这个经验，你就要叫她不能说你做人处事怎么不能这样啊，她紧张，带着圣灵去，可是她只好说你放心啊，你已经领过圣餐了，得救了。可是他母亲脸色越来越惶恐，他说，哎呀，你放心，你已经受过洗了，他也没有用，他说你的名字已经列在教会的册上，你可以放心的去吧。母亲就是怎么样都不行，他说，哇，这下子他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呢？说他脸色看他没有平安，不能很平安的离开这世界，他怎么办呢？牧师又没有这个经验，他从来不知道永恒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他想到说，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是愿意将他的独生子可以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你看见了没有啊？神啊，既然爱世上人，怎么忍心让一个人灭亡呢？你尽管放心的去好了。看看他又没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哦，这个怎么办？这个牧师很紧张。那母亲又快断气了，他想这是怎么？哇，这下子救恩不了解。他真的想自己眼睛一闭怎么办？他想到他自己也怎么办？他这时候突然想到，从小在主日学里面听到了救恩故事，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又在十字架上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这个是怎么样代替呢？就是他的命为我们舍掉，他的血罪为我们流，这是他在主日学上所听到的。所以他把主日学上所听到这段告诉他说，你放心好了，这真的耶稣已经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已经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信他真正的不至灭亡。这个母亲就开始脸上有笑容，很平安很平静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说呢，这个脚是什么呢？脚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把福音，神的话语能够召聚百姓，把大家召聚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神的话语能够叫会众起行，召聚以后大家往前走，弟兄姊妹，这个号做什么？带领会众起行，
弟兄姊妹，我们走这漫长的人生的旅途里面呢、啊，需要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需要神的话语不断的激励我们，不断的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从地球那一天一直到离开世界那一天，跑这条旅程呢、啊，叫什么呢？叫旷野旅程。既然跑这个旅程呢、啊，叫神的话带。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来带我们的话，我们不会跑，也不知道怎么样跑。就好像说属灵的生活，你现在开始在人生大道里面，哇，人生修养中道，面临死亡，他一样惶恐，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灵界的事他完全不能了解，完全不能了解。这是世界上一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或是不信这个不信那个人，别人在那个世界说很可怕，他会非常非常的惶恐，他会非常非常的惶恐。
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有属灵的生活。一定要有属灵的生活。一般人以为属灵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做做礼拜，以为奉献一点钱就是属灵的生活。但是我们圣经上从来没看到一个做做礼拜捐捐钱就是属灵的生活。今天教会已经到一个地步，到以为做做礼拜捐捐钱啊就功德圆满了。教会已经堕落得像犹太教一样。所以神的道告诉我们什么是属灵的生活。听到弟兄姊妹，还有呢，神的道脚是讲神，脚是预表神的话语，真道上的造就。还有今天异端邪说啊，到处猖獗，那么猖狂，怎么来分别呢？要神的道才能分别，没有神的道不能分别，也不会分辨，就很容易受到诱惑。所以说呢，神的道是一个装备，神的道是一个装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办法。人一讲这个就信这个，一讲那个就信那个。为什么讲人生处事的大道理，谁都在讲，谁都在讲。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不能分辨异端邪说，因为没有一个异端他会说他是异端。那怎么办呢？标准在哪里？在神的话语。今天如果神的话语融进去，我们当然知道哪些是合于圣经的，合于真理的，不合真理的我们不采纳，合于神真理的我们采纳。比如说耶稣基督是伟人，这我们采纳，伟人，但是他是神，但人家说他已经是他不死，他没有死，对的，他精神不死。我们说谁说的？他只有精神不死，他身体死了也复活了，升天了。精神只讲精神不死的，就知道是大异端，大异端。所以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有足够的装备。所以说要讲第二个，讲空空瓶子。什么是空瓶子？第二个装备。所以神的人才，第一个要有真道的造就，第二个要空瓶。空瓶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的破碎。怎么说呢？空瓶这个武器非常的特别。我想这个解释这个武器啊，加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来解释。为什么呢？他说你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个瓦器啊，空瓶。因为早期的瓶那时候没有玻璃，所以早期那时候瓶子啊不是玻璃瓶，是什么呢？是瓦器做的，是瓦器做的，是早期用土去烧，泥土去烧成，烧成瓦器的。所以这空瓶就是瓦器。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就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是出于神。我们不过是瓦器，弟兄姊妹，瓦器是很碎的，你看你一丢就要破的，一丢就要破的。瓦器很脆弱，经不起打击。我们在神面前是瓦器，是那样的没有价值的卑贱。我们在撒旦面前怎么样呢？一样是瓦器，也打不过他，也是非常的脆弱。像参孙，他不是很有力量吗？很有力量，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一到那个他一直犯罪，神的灵离开他，就宝贝离开他，你看怎么样？眼珠就被挖起来，在模仿你推磨，模仿你推磨，被捆绑，甚至把他拉到戏院里面去戏耍给众人看。所以宝贝，弟兄姊妹，宝贝一离开人，宝贝一拿出来就怎么样？就变成这种光景。宝贝怎么样放在里面呢？宝贝啊，放在瓦器里面，一定瓦器要有空位，对不对？要有空位，没有空位你怎么放呢？你满满的你怎么放呢？这个瓶子讲我们这个人，讲我们这个人，这个人要怎么样呢？要倒空，空瓶就是里面有空间，不满的，有容量了。所以说瓶子一定要倒空，倒空。如果今天要做神的器皿啊，被神装备，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就是要倒空。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倒空啊，讲虚己。耶稣基督是神，他怎么样去掉奴仆的形象，存心被为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二章讲倒空，讲什么倒空？主耶稣的倒空。第三章也讲倒空，腓立比书第三章讲谁的倒空啊？讲保罗的倒空，他也在倒空，也在倒空。虚己啊，刚才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哈，主耶稣啊是神，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虚己。取掉奴仆的形象，虚己这两个字就帮自己倒出来，虚完了自己倒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倒空。弟兄姊妹，你说耶稣有没有倒空呢？他从天上下来是神，荣耀的宝座上面，他从下来就是把宝座倒出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怎么样呢？彼得啊，彼得怎么样身 把刀子拔出来，就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哗一刀把耳朵削掉，削掉了。于是阻止他说：“怎么样呢？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差遣十二营的天使，那来救我吗？”这是怎么样？他把权柄倒出来，他把宝座倒出来，他把权柄也倒出来，最后他上到十字架上面，把他的命也倒出来。这个讲耶稣基督的倒空。那第三章啊，腓立比第三章讲保罗的倒空，他怎么样倒空呢？保罗原来是什么名字啊？他 Paul 原来是 Saul， Saul 他是那个扫罗，扫罗是什么意思啊？大的意思。保罗是什么意思啊？是小的意思。他从大变小，从大变小。所以说大保罗啊怎么样变少小，大扫罗怎么样变小保罗呢？因为他在道，他说他原来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他的道血统，因为他们真的以自己是希伯来人为骄傲，是把血统倒掉。说他原来是什么呢？法利赛人，说是在道他宗教的地位。他只能把你看他什么倒空呢？他就说他是加玛列的门下，他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把学历也倒空，把学历也倒空，把被人尊重的地位也倒空，他把什么都倒。所以我们再看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被神装备，一定要倒空，要破碎。倒空就这个破碎，自我的一个破碎。我们再看这个基甸啊，军队三百人啊，跟米甸在作战的时候，将空瓶还要打破，是一个破碎，把自己倒空的要完全破碎，这表示牺牲在所不惜。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啊，亚伯拉罕啊，他跟以撒已经老了，就一百岁才生了这个孩子。那时候以撒在那个把他养大以后，亚伯拉罕一百多岁了，那这个以撒呢还小，是唯一的一个独生子，是可以继承他家业的。可是上帝要他怎么样？献以撒，他二话不讲带去。以撒也甘心顺服去要献祭，他摆明了他愿意这样，即使是什么呢？把这命，他的儿子一定比他生命都还重要。他一百多岁了，还有什么指望呢？儿子才年轻，所以说呢，他呢把这最把生命还要宝贵的倒空，可以舍下。玛利亚也是这样，亲爱的玛利亚，当天使向她说的时候，蒙大恩的女子要怎么样呢？你要圣灵怀胎在你身上，怎么样？那时候她已经订婚，但是还没有出嫁。从你没有出嫁就怀孕，这还得了？在当时啊，要被人抓出来用石头打死的。但她怎么说呢？我是你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就是她倒空自己，管她怎么样，神怎么讲，她甘心愿意顺服。她知道，一旦怀孕之后还没有出嫁生孩子还得了？在当时的背景，比中国的还要严重。中国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你想怎么办？你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啊？除了死路之外，没有路可以走。但是他甘心愿意，他倒空自己，他牺牲自己。我们知道神重用的一个是，在那中古世纪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叫法兰西斯 ，Francis。这法兰西斯他怎么样？他倒空，他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是呢，他要到麻风病院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把医生准备到麻风病院去的时候，怎么样？他父亲不准他去，他非要去。他父亲说：“你到麻风病院，这跟我们的身份不合，因为他是贵族。”他这样讲，法兰西斯说：“我还是要去。”父亲说：“好，你去，那么我的财产你不能继承。”他还是要去。最后他父亲最后急了说：“这样，你现在他马上就要进去了。”父亲说：“你连穿的衣服都是我的。”他就脱光光给他，就进去。他倒空到了这个地步，所以父亲庞大的财产他可以牺牲，连一身的衣服都可以牺牲。你看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不被神用呢？所以神要装备一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空瓶一定要倒空，一定要打破。我们再看看什么呢？这个人要舍得下，要舍得下，走这条路不是一条好的路，这条路自我要破碎，不断的要破碎，不断的要破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原来是路光音处很不欢迎的人，人家看这个人根本就是，我回来两年前回来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呐、很会混嘛，就混到教会里去了，在教会里面混，说我在教会里面混，那我怎么解释？我说我不是混，能够这样解释吗？解释有人会听吗？但是默默地做。以前管区给我资料写说我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给我送的八个字，但是呢以后就说我在这边那个什么造福乡里。然后前几天那个所长，派出所的所长来找我们，像跟我们建立很深的友谊啊。他说：“你们在这里啊，李牧师在这里，说我这功德无量，说功德无量，说功德无量。”他请求我们帮他一个忙，因为他一个朋友啊，这那父亲过世了，那个只有一个母亲，老母亲还有孩子，还小学生，他都不知道送哪里去。他说：“你们教会很有爱心啊，是不是能你们送教会办的那个孤儿院去、育幼院去，请我帮这个忙？”昨天后来我跟院长天母圣道儿童之家联络了，那他愿意帮这个忙，没有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谢谢你们，你们实在是功德无量。”但是呢，弟兄姊妹，虽然是这条路不是要很好走的路， 但是一条破碎的路，但是呢，人今天的话不可靠，所以不要被人的话冲昏了头。人的话不可靠，怎么不可靠呢？主耶稣啊，他在骑驴进京的时候被钉十字架前两三天，怎么样呢？他骑驴进京，他进京怎么样呢？进京啊，然后人家说，哇，一大堆人出来就拥护他了，说，哎呀，和善啊，和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善啊，和善啊是个称颂的意思，称颂的意思就赞美他，人对他这么好啊，他没有昏了头，他很清楚。所以说第三天你看就说，也同样的一般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别人可以捧你，水能够载舟，照样覆舟，照样这些人在捆绑你。所以说今天人不要被人走一条路要破碎的路，不要被人讲两句话冲昏了，哎呀真的是这样，真的功德无量起来了，真的功德无量起来了。弟兄姊妹，这条路是一个破碎的路，是一个破碎的路，很不容易，因为你一举一动人都在看你，一举一动人要看，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外邦人就要看你，看你这个人怎么样，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因为我这个人是过去20年来从来没有干过几件好事，大概没有一件吧，没有几件是真的好事，没有干过好事。所以说这个背景是要一步一步舍不容易，这道路是需要走，走在奉献路免不了会有人会误会，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怎那神，那个神要用一个人，一定你会经历打击，经历误会，免不了。讲个笑话，比如说我们这里每个礼拜组织完以后有个奉献的时间，是不是有个奉献的时间嘛？奉献的，因为有人常常忘记，过去忘记，所以有个奉献在那，但是是基督徒才能奉献，不是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不允许他奉献，因为我们看灵魂比那个钱太重要的多。因为神他宇宙万有都是他的，他怎么会穷呢？但是神喜欢把恩典赏赐给人，所以借着一条路，借什么路呢？让人把自己摆上，因为神的国度需要拓展，需要拆船，需要宣教，神的国度一直在需要传福音，各种的需要。所以呢，但神说一条路给我们，说你们把当然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再从天上倾倒祝福啊，到他的身上，让无处可容的地步。所以我们一段奉献的时间，但奉献的时间呢，那我站在这边呢、啊，我就在这边拍手奉献呢、啊。但有人建议说，有人是感觉上怎么样呢？说我啊，一直在看着他有奉献多少，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奉献时候我唱歌，所以我眼睛总我不能闭到，有人总有个地方看，有时候看看这边，有时候看看这边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无疑的。但是我要跟这个人对不起，我其实不知道是谁，但是我真的要对不起，因为走这条路实在是不好走，一步一步，这个神的儿女要很小心，要很谨慎，免得让撒旦有机会，免得让撒旦有机会。这条路是一条破碎的路，是一条要舍的路，也是一条应当好好在神的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稳定踏实的走。所以说人他的夸奖没有用，因为是人的夸奖，人今天可以载舟也能覆舟，人今天可以说和善呐、啊、和善呐、啊、高高在上和善呐、啊、后天就可以钉他十字架，人的话今天。所以说怎么样呢？人的夸奖不是我们所要的，人的褒贬，人的争贬，人的背后的攻击也一样，在神的面前人持守心志就不要受到影响，是神的工人，一定要这样，要往这方面来学习。最后讲到火把，就火把又表示什么呢？我们知道脚是神的话，是真道的造就，空瓶的倒空是一个什么呢？是个器皿，怎么样呢？是个自我的一个破碎。火把又是什么呢？火把我们知道圣经上常常预表什么呢？圣灵预表火来预表，对不对？火，圣灵预表火，所以火把是什么呢？就是解释圣灵，对吧？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经上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保罗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怎么样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不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里面有能力。刚才我们提到脚身是代表神的话，是道。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有时候把脚身把人吹，怎么吹吹吹不动，道把人讲不动，脚声把人吹不动，那你换什么？换个喇叭有没有用呢？喇叭就能吹得动吗？一样没有。今天我们这样，实在是这样，我们讲神的道，这个传不动，传福音传不动呢，陪灵陪不动怎么办呢？就换个喇叭吹怎么样呢？就是换了一些新鲜的题材，这样的话其实跟什么呢？跟走江湖没有两样。今天我们要讲的，不要说老师一讲就是属灵的八股，拿属灵八股啊，宝血救恩审判十字架末日，这些都不是属灵的。可是千百年来出的讲者还要讲什么？你讲科技吗？讲星际大战吗？讲这些吗？不，神的话语历久长新，千古以来我们传的是审判、宝血、救恩、十字架，否则跟走江湖的没有两样。就像你看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结果怎么样？一下子32000人被他吹动，灵降在人的身上就有能力。 弟兄姊妹，这种人愿意被神使用的人，神使用的人才是拣选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神拣选什么器皿？拣选一个倒空的器皿，回头的比喻，对不对？浪子回头的比喻，这浪子回头啊，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跟他接触啊，是在他洗，他说父亲等一下，我先回家洗个澡，换个衣服以后跟他接触呢，还是直接父亲就跟他接触？你们说是不是直接接触？直接接触，直接跟他接触。那时候他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刚从猪圈里出来，一身臭的，一身是臭气，这代表他的罪孽。那我们说这个是，你说帮传道人这样讲啊，我们满身罪孽，你居然这样讲，说我们满身罪都没有关系的，神就接纳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在洗澡换衣服以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在想，那时候在猪圈里面，甚至到个地步他想拿着，饿到个地步想给猪吃的豆荚，唉，在当时以色列人最恨猪是个不洁净的器皿，以色列人不吃猪的，所以到猪圈里去养猪你还得了，真是最低贱最低贱的那个的工作了，甚至还想拿那个豆荚来充饥。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如果这样痛苦的时候，他想起来就醒悟了，他说哎呀，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有一个回转的心智，所以他被那个被父亲接纳之前，他已经开始回转，有心智回转了。虽然还没有洗净，没有把衣服换掉，没有洗净一身的罪孽，虽然还没有洗净，但是表示他已经觉得下了决心了。弟兄姊妹，有些属世的事情跟属灵的事隐隐相扣合，相扣怎么扣呢？属世的事要有一个心智，属灵的事一样要有一个心智。年轻人要把书念好，怎么样？要下定一个决心，每天赶在太阳之前起来早起，跟太阳来比赛。这个心智就指挥着他，否则说要早起，早起怎么样？以后太阳出来，父母亲来拉来推，怎么拉都拉不起来，拉不起来。这个心智就是假的，是假的。所以心智非常的要紧。今天呢、啊，瓶还没有打碎，但是呢，器皿没有倒空，可是心智先要有。弟兄姊妹，我们先要有这个心智，有心智有了，如果要成为神的器皿呢、啊，我应当有一个倒空的心智，一个牺牲的心智，一个舍己的心智，这心智要先有。弟兄姊妹，有个老宣教士啊。他在临死之前，把他一个遗产、遗物啊，一些遗物给一个姊妹，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把他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发现啊，有一个这个姊妹，她五六岁的时候啊，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宣教士啊。几十年以后，他一直保存起来，保存了30年。姊妹想，那是我的笔记嘛，是我小时候六岁的，根本不太会写的。可是那个老宣教士把它保存起来，这么宝贝。弟兄姊妹，不是那个话语写的多好，那是他那个心。所以那个宣教士看他那时候那个心，爱他那个心，他觉得非常值得珍惜保存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位主也是这样。今天主看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智，我们有个愿意倒空的心，一个愿意舍己的心。你没有愿意的心，神怎么样工作？今天神造人，把恩典降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要我们愿意。神造人给人一个 free will， 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否则今天神造人都造机器人就好了，机器人嘛，讲什么就听什么，叫一叫一，二叫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但是这样的人，比如说你的孩子啊，今天我们大很多人都做父母亲的人，孩子说逼着这样的这样，站那边不要动，好，让他去做事。你自己弄完以后，他看那边，好，走两步，好，两步，好，再走五步，你再看你的书，再走到那边去。这个儿子你要他干嘛？讲一个做一个，讲一个做一个，这样干什么？神造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让人来选择要不要爱他，选择爱他就在他保守当中。神造爱我们。然后呢，把自己命都倾倒了，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他有个回应的心？我们也许倒空不了自己，没有办法破碎自己，但圣灵能力可以破碎，像火把一样，火像圣灵有办法破碎。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这是一个很要紧、很要紧的装备。神看的是我们这个心。弟兄姊妹，从今天看到基甸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世代跟当年的世代有很多一样的地方。神需要像基甸跟那300个人一样的那一类的人才。有信心还不够，还有一个要能舍己，有个不贪爱世界的心，还有一个什么呢？不放松的心。这是神所拣选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神就开始给他装备，以话语给他装备，真道的造就给他装备，空灵之要把他倒空。给他怎么装备呢？话语方面在预表，又把话语给他装备，空灵预表是自我的一个破碎一个装备，还有呢圣灵给他装备，圣灵能力会降到他的身上。地上的军队要去打仗，没有不给他武器的。天上的神呐、啊，要神从爱的儿女们出去做工，神从来没有不给他装备的。所以弟兄姊妹，人才非常要紧，有了人才，神他就要装备。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在新春的开始，我们有没有跟神说，主啊，你这是那么样一位主宰，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 我奉献给你，其他一切我不但把自己时间奉献给你，我的钱奉献给你，我把我这个人生命奉献在你的手上。弟兄姊妹，神需要那个人是这样肯舍的人。神今天的世代跟那个世代有过之无而无不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讲到，我想到我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同工们谈过，说我说今年呢是个非常很可怕的年，然后明年更是更可怕的年。所以你看到，所以去年开始才半年不到，怎么样呢？海山煤矿，这大事情发生，这台湾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今天一月份开始，可怕到什么地步的？今天坐牢收押的都是高官显露的，都是那个大官，律师的、科长的、法官的、检察官执行的、局长收押的。今天这个世代是个什么样的世代呢？今天这个世代是什么？二月份开始就一个倒了170亿，而且一直在增加。以前经济，我们说经济起飞，其实经济犯罪起飞，对不对？经济犯罪起飞，为什么呢？以前那个郑文斌啊，怎么样呢？他最多倒个6-7亿，哇，人家就到处亡命天涯，到处保镖护航，到处有人家追杀他，到处跑，他只倒个几亿而已。最多只有一个张克东倒出个超过10亿，还冒出个头。今天经济过年一个新的开始，就给你170亿，170亿等于历年来所有经济犯罪总和都没有他一半那么多。可怕到这个地步，今天的世代照圣经上的预言是什么呢？预言呢、啊、是一步一步大神的话语在应验。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家佛家在讲三界流转，讲六道轮回，一直在轮回，是一个轮回啊，一直在轮，一个在形而上，一直在讲玄。我研究圣经之前，我研究过9年的佛经禅经，一直在这方面研究，所以我读佛经我还比读圣经还要久。可是呢，我一直在原国都找不出方向来，一直三界流转，又六道轮回，一直轮回，法我俱无，是五蕴俱空，然后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涅槃境极。哇，那个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哇，春光这些的，哦，就一直在一个，他没有办法讲人怎么创造，讲人类怎么毁灭，没办法讲出来。但是呢，他这个很吃那个哲理。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不是只是他的深奥，乃在于他什么呢？他把整个世界怎么创造，那到今天他把以色列怎么复国讲出来，他把怎么样的世界天灾地变增加，在世界将来社会世界要到什么样的地步，怎么样十个国家来统治这个世界，全世界要那个教会要合一成一个那个抵挡耶稣基督的一个大教会，一个大淫妇，启示的样大淫妇，就这么一个就会。然后呢，到今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今天我们在座长辈们大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那我们的祖父母们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我们这第三代你会不会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吗？会不会呢？让这时代来看，让圣经来印证。弟兄姊妹，时候不多了，弟兄姊妹，时候真的不多了。我们在世代是个毁灭性战争的时代，我们知道怎么样装备呢？让神的话语来，我们知道装备。今天有一天你发现什么都是假的，钱是假的，今天人是想要钱是真的，但事实上钱并不是顶重要的。金钱是个最好的奴隶，但是个最恶劣的主人。你现在一旦被金钱捆绑，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并不是有钱的人才是快乐的人，我们都知道有钱人大部分不快乐。今天只有神的话语的装备，我们只有在神的话语装备，神的国度的需要这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需要一个倒空的器皿，需要一个不放松的，有警觉性的，有信心的，一个愿意破碎的。神就要把圣灵装备到我们身上，我们必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花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我们来思想，把刚才那一篇道思想，神界的积淀也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把自己摆上。神所要的人才，不是说只要当传道人才是神所要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短暂的要时间跟神的默祷。